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祷告啊，好吧，开始。
好。
啊，蔡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这个课程开始到现在，我们真的在你里面，真的，学到不少东西。主啊，我们谢谢你，使李牧师，为我们真的付上很多的时间，辛苦的备课，让我们真的，你高他的口，让我们真的。听到他所传讲的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主啊，但愿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你预备好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真的真的听到你差遣李牧师传讲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听得明白，你让我们看到的。一切每天你让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让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意。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有李牧师在我们中间。真的，但愿我们都是预备好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应当做怎么样的预备。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也求你真的。让我们在灵命上得到更多的长进。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的，就请李牧师开始好了，好吗？
好的，好的，非常开心，每一次能够和大家在一起相聚，一起来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时候，因为每次从神的话语中都会有新的领受和得着哈，我想以后我们这样子，我可以把时间控制在我每次讲50分钟吧，我觉得要不讲的时间太长啊，我们许多都是老人家了，别说是老人家，就是我去听，要是听1个多小时之后，我也会觉得不能够 focus 了，或者也吸收不了了。那我想呢，根据我们这情况呢，我以后最多讲到50分钟我就停下来。啊，你比如说现在的时间是7:43，那也许我会讲到那个8:33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然后就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大家有话则短，则长话的则短哈，大家多有一点时间来讨论讨论。如果要是大家讨论不出了，那来什么呢？我们就早一点结束也可以。我想我不要拖得太久哈，使得免得使大家会感到比较疲累啊。好，那这个我跟大家先招呼一下。好，今天呢，我先把这个大纲传上去哈。今天呢，我们进行这个橄榄山上的讲论呢，第二讲。那这个是就是关系到末世预言和预兆。那这第二讲呢，这第一，这可以说是第一部分哈，同一个 title 的第一部分，然后还有第二部分。那这一讲呢，实际上也是比较长的。也许我今天这一讲我讲不完，但是我想讲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不要赶时间。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在50分钟的时候就停在哪里，就下一次再接着讲就是了啊，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1-14哈，因为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论呢，主要是24章和25章啊。那我们今天查考的这一部分呢，是24章的1-14节，也就是大约一半内容那样子啊，那这边呢，基本上都是主耶稣讲的话哈，我先把1到14节呢给大家读一下，这样大家心里边就有个印象。我讲的时候呢，大家不至于对这个内容陌生哈。好，我来读。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个殿宇就指这个圣殿讲的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就已经在说预言了哈。那接着就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我们今天就查考主耶稣的这一段预言，也就是24章，大约有一半那样子哈。下一次呢，我们就会从第15节查起，一直到24章的末了31节。好，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边哈，耶稣基督曾经亲自预言他自己将要怎样再来、再降临，并且呢，在他再来之前，会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包括大灾难的发生。那马太福音的24章和25章，就对大灾难的记载，比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的更加详细，更加的有层次。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边有3卷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啊，但是呢，这个马太福音这一部分呢，是讲的是最有层次、最比较详细的。那还有路加和马可这2卷书里边也都也部分的记载了。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这一卷书马太福音24章、25章为主要的根据来查，然后呢，可以把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的记载呢作为补充，作为参考经文。那么，为了能够使我们大家更容易了解这个马太24、25章的内容，那我们呢，就我在这一讲里边呢，就先做一些重点的提要，有一点像概论那样子，然后我们再比较详细的一节一节的来查考这个主耶稣的预言。那我们看到24章里边的基督的预言呢，可以说是四福音书里边最难解释的部分，是吧？四福音书里边最难解释的部分。但却是研究这个关于主再来的这个预言的是重要内容。那马太福音呢，24章的就像一串打开这个有关主再来的预言的钥匙。那好些预言上的难题，那都得先了解马太福音24章的记载，你才能够得着那个正确的解答。当然，这不是说马太福音包括了所有主再来的预言的详细的内容，但是呢，它记载了有关主再来的若干许多关键性的事情或者是问题啊，比如说是这个关于灾难起头的这些预兆啊，比如关系到大灾难和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情形。 还有这个信徒应该怎么样等候主再来的这些重要的教训啊。况且呢，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亲口向门徒讲述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去研读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主亲口说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24、20章记载这个和后来的启示录，那个所启示的是非常的，有好多地方是非常吻合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明白24章基督所讲的这个预言的要义啊，我们首先呢就需要解决在这一章里边基督所说的大灾难是什么时候的灾难，是已经应验了呢，还是有待于去应验的？如果这里所记的是已经应验了的灾难，那么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再是预言了。而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预言了，是吧？就好像在旧约里边有许多预言已经都实现了，成为历史的了，还有好些，还有一些没有实现的哈。你比如说，有些解经家他就认为主耶稣在这个24章里边所讲的关于圣殿被毁的预言哈。是指这个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那件事讲的，说是已经应验了，但是问题是，这是否就是主耶稣在这一章里边所预言的全部都应验了呢？就说我们如果说他应验，你要有充足的这个证据才行，就证明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预言是专门指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圣殿被毁的那件事。是吧？那是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究就和末后的日子是完全无关的呢？那这里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主要讲的是吧？这个关于这一段圣经的那重要的关键哈。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说是不是在主后70年，主的这个应验这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留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预言的重点是在哪里？他究竟是预言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还是预言末世的灾难？所以，让我们先留心这个主耶稣和他门徒的对话，以及对话的起因在哪里啊？那实际上，在这个起因呢，是在上文。就是23章里边，在最后最末一段，主耶稣所说的话，那段话呢，主耶稣在23章38到39节说：“看呐，就是这段话说，看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最后一句话"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指什么时候说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刚刚喊过的是吧？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呢？"他为什么又再说？我们说不错，就是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是说了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但是在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在上十字架之前，他预言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又跟门徒讲了同样的话，那这个显然就是指。主耶稣再来说的，啊，犹太人把这个承认主耶稣就是那位奉神的名而来的救世主、救赎主，那就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犹太人会承认，真正的从心里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啊。所以这句话呢，在这里主耶稣说的显然是一句预言，是预言。那么这句预言呢？当然，主耶稣他引用的引引，这个是来源于就是诗篇 第118篇26节，那里是说奉耶和华名来的那一位啊，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受到人们那他的门徒是吧，还有那些群众们的欢呼啊。其实呢，这件事呢，只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荣耀的再来，可以说是一个缩影而已。犹太人在他融入圣城的时候，虽然是说过、呼喊过，这句话，但事实上呢，大部分人没有真正的是以他真的认识他，认识到他就是奉主名来的那一位。当时好多人就像现在人们这随众心理啊，反正大家怎么呼喊，我们就怎么说啊，那就是随声附和而已啊。后来呢，我们看到。没有几天，他们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这个也符合先知的预言啊，就是也符合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就是耶稣基督先降为卑，然后再升为高，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第一日，他接受了犹太人的这个称颂之后啊。又在这个23章39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只等到”这个预言，就是指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说的了，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并没有第二次再来。是吧？而且呢，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也从来没有讲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里就说，这里所预言的关于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虽然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但是全章预言的重心就是还没有应验，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主再来这件事情，是吧？好，那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门徒他发问时候的观念，门徒是怎么想的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24章他讲的预言，是因为门徒们的发问而起来的，是吧？那门徒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整个的重点呢是放在将来主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边呢，根本就不会知道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这件事情。他提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对主后70年将会发生的事情，还有世界末了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两者是不是有关联？他们是一无所知的，是吧？一无所知的。那当他们听见主说：“看呐，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么又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当这个门徒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里边所想的，只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末了将会发生的事情而已，是吧？所以，门徒们他们只是笼统的对将来的结局发问，但是主耶稣他知道啊。他预先知道日后，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结局，所以当主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比较有层次的，就把他再来之前地上发生大灾难前后的情形，就很简明扼要的告诉了他们，啊。不过呢，虽然耶稣基督预言的重心是针对他再来之前的末期。而回答的，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了主后70年，就是这个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的那个灾难也包括在其中了，是吧？但是那只是一个部分的应验而已啊，并不是全部应验。全部应验是在主再来。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那个是指向主再来的？那是因为。我们看这第四点说讲，那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未应验的那些预言哈，在马太福音24章里边有许多的记载，虽然有些预言在历史上好像是有些类似的应验上， 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预言，显然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你比如说，这里讲到是第一点，那行可毁坏可憎的这个大罪人，这个呢还没有显露出来，还没有显露出来啊，这是还没有应验。第二点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灾难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也是以后不会再有的。这个呢，就是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说，那像主耶稣口里所讲的说，这大灾难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这还是属于没有应验的预言。第三点呢，就是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这都是主再来之前的。那一些预兆啊，让我们要看的。第四点呢，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记载的许多大灾难。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那个圣经预言课程里边，我们讲查考了那一部分哈，所以对大家来讲已经不陌生了。所以那些大灾难还没有发生。哎，你比如说像日月变色，是吧？像星辰坠落，像天势。那个天象所出现的那许多的反常的现象，这些还都没有发生，还都没有发生，是吧？还有第五点，还没有发生过地上万族都为他的降临而哀哭，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吧？这些都是属于没发生的语言。第六点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至今还没有驾云降临到地上，这个也没有发生。第七点呢，就还没有见到他差遣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啊，来招聚这地上的选民，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都没发生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常常都是在没有完全应验之前，或者呢，也有一些局部的或者是近似的应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的现象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根据的说，主来的脚步近了，是吧？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兆头已经显出来了，是吧？那么这个呢，但是这个和完全的应验之间呢，还有区别的，是吧？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先知当时在说预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世界状况，那个时候的物质文明，那个时候的科学知识，那个时候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军事时局等等等等，都和这都是跟他们所预言的事情，那个相距的那个年代还是很远的，是吧？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吧？你比如说过去，在电视机没有出现之前，你很难想象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你比如说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没有电视之前，我们就很难想象。你比如说过去说那个等到末世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哈啊，为主在圣城那地方传福音是吧？后来被杀啊，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在没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只想他怎么可能呢？我们到现场，我们也不能到现场去看呢，是吧？而且你即使全世界人都到现场去了，你也看不那么远呢，是吧？只有在前面可以看得到。但是后来等电视机出来之后，这事情就，你看现在事情，你比如说哪个人的就那个哈马斯的哪个头目被炸死了，是吧？你在电视机前面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所以呢，先知当时看预言的，他发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的状况什么的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发现没有？等到后来经过一段的或长或短的时日，那么这人与事的许多的演变，那最后呢，真的就是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是吧？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会可能出现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或者是人物是吧？但是呢，还不是预言的全部的应验，是吧？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兆头一样，那是已经显露出来，但还不是全面应验。这个我们再详细查考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哈。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已经在初步应验了，是吧？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申命记》28章64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必使你们，使犹太人哈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 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石头的神。啊，这里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这个预言呢，实际上就预言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悖逆神，将来会分散到列国去的，是吧？那么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曾经被那王国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吧？似乎好像已经应验了，但事实上呢，那些还是初步的应验，还不是完全的应验。直到等到主后70年的时候，犹太人彻底的亡国，完全的流散到世界各地的，那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犹太人才完全的就是亡国了，然后分散到世界天下各地去了，那才是真正的最后的这段话的应验。但那个时候已经是多少年之后了啊？都两千年，差不多2000年之后了啊。好，那我们再看看这第二大点，就是主耶稣预言的圣殿被毁。这里我们就是先来逐字逐句的看了哈。你看，刚才我们读过24章第一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背景：耶稣和他的门徒实际上是出了圣殿，他们正走的时候，然后门徒呢就进来。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是吧？那么这里我们根据这个24章的第3节啊，我们就知道他们走是往哪里去呢？就是他们是去对面的橄榄山，圣城东面的橄榄山是往那里去。正走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正向橄榄山上走的时候，那么门徒呢就把这些殿宇呢就指给他看，指给耶稣看。然后这句话里边呢，实际上含有这个门徒感叹这个圣殿是多么的这个宏伟啊，多么的壮丽啊，是有这个意味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第13章里边就记载了这句话，是吧？这个门徒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就好像我们到埃及的金字塔，我们或者是到一个很像万里长城，我们也会感叹哇！你看这些大砖哈、啊，你看这何等的这个雄伟啊！我们到长城上，你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一样，是吧？这门徒当时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啊。那门徒说了这话之后，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感叹呢？是因为主耶稣在23章末了的时候，看到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留给你们，啊，然后在这里说，这主耶稣呢，又跟他们讲，当然主耶稣在讲到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句话里边这个家是单数的，实际是暗指这个圣殿讲的。那么主耶稣所解释的，他不是偏重于以色列个别的家庭房屋的被毁坏，而是偏重于圣殿将要被彻底的毁坏。所以门徒心里边就想，这么雄伟壮丽的圣殿，怎么可能一下就会成为荒场呢？怎么可能就会成为废墟呢？所以当时门徒是这样心里不理解的。但是呢，耶稣后对他们的回答。可以，我相信门徒听了之后是心里很震惊的，所以你看24章2节，耶稣对他们怎么讲？说你们不是看着殿宇吗？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看着殿宇很宏伟、很坚固吗？但是我实在的告诉你，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所以有的解经家说，是最后这句话呀，是可能是犹太人的一个成语。犹太人的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彻底毁坏的意思啊。那后来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主后70年的时候啊，就罗马将军提多，他带领罗马军队来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圣殿完全的被大火焚毁了，因为圣殿上面有好多的金子的东西，金子都被烧得融化了，所以那融化了的金子就流到那个。石头缝里，然后到后来，这个人们呢，包括罗马兵丁啊，他们是为了从那石头缝里把金子抠出来，那融化在里边的金子抠出来，所以他们就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全都是搬开，是为了抠那个金子，是吧？所以圣殿就拆的， 非常的彻底，拆得非常的彻底，几乎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个是这有这个背景在里边的。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门徒的问题哈，这是24章第三节了。这里讲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这个时候他们到了橄榄山了哈。那门徒心里的问题还在呀，这么恐怖、这么震惊的事情，那门徒想听到耶稣亲口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就来就偷偷的问耶稣，悄悄的问啊，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啊？是吧？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门徒们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听了主耶稣前面讲的这许多话的话，我们心里边也存着这个事儿，也会来问的，是吧？当然，这里讲到的预兆啊，实际上在英文中就是 sign，是有些预兆、有些兆头要告诉我们的，是吧？你比如说，你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打暗语的话，我们总想知道那要有什么兆头我们可以看的。啊，我们好有准备啊，所以这里的门徒进前来，在这马太福音里没有提到这门徒都谁来了，但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呢，特别提到这几个门徒是谁呢？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几个核心人物是吧？我们看到圣经常常提到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这里又加上一个安德烈，就是彼得的亲兄弟啊，他们四个来问耶稣的。是吧？那么他们暗暗的来，他们就主要问的就是圣殿被彻底拆毁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了，这个门徒心里边一定想到那个更可怕的那个大灾难的临到啊，而且呢是必然是与主将来再来的事情有关系的。所以门徒当时呢，他提到的问题里边就包括这三项。有三项哈，一个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是吧？那么第二点就是主降临之前有什么预兆，还有第三件事呢，就包括世界的末了都有什么预兆，有什么兆头啊？那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他们一定是对旧约先知的话、先知的预言，他们是很熟悉的。如果你要把这三个问题，你去对比去，你和那个撒迦利亚书14章去对照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所问的大致和先知所预言的是相符合的啊。你比如说在撒迦利亚里边，那就预言了这几件事情，一个是就是这些事，就关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些事情啊。在撒迦利亚书14章里边就预言了，说现他就预言说，将来有万国要来攻击、围攻耶路撒冷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说你降临，指主降临的事这件事情哈，撒迦利亚书也描写了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情形，然后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指这个世上的国度政权的终结。是吧？就千禧年国度的降临，这指的是这件事情。那么就说，因为什么呢？你按照启示录，你按照这个撒迦利亚书，那里都有这个预言，就是基督，将来要再来到地上做王，建立这个千禧年国度啊。然后呢，千禧年国度之后呢，才进入神永远的国度啊。所以，总括这三个问题，就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啊，就从大灾难开始一直到结束。那么，还有这个耶和华必要做全地的王，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那么，门徒们就后来就又提到了，就是第三节问的。一个重点就是有什么预兆？那实际上，现在我们查考这些经文呢，我们也是要知道这些预兆，是吧？我相信大家心里边也一定是有这样的，也希望能够知道清楚的知道主再来之前都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么这些门徒当时来问， 他们不但是想知道什么事情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更想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有什么预兆。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呢，一方面呢是说出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吧？另一方面呢，也指出发生前的一些预兆。所以呢，我们要留心的抓紧，就是抓紧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24章、25章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灾难起头的预兆啊，灾难起头的预兆。那24章4到6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吧？从这个第四节一直到后来的32节，啊，主耶稣他回答门徒的问题，都是按照他再次降临之前将会有的灾难和预兆来回答的。那么在这个段落里边，我们要注意有3节的经文哈。那么第一节就是第6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大家注意这个末期，虽然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吧？你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啊，这个以色列和真主党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呢，这战争我们都听到，那我们也看到。是吧？那而且不是仅仅是听风声而已了，而且有些地方就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着，只是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啊。那这是一节哈，另外一个呢，就29和20到30节，这里讲到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所以，我们比较这几节经文哈，我们看到六节呢讲到末了，讲到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是吧？还有14节，实际上14节也有末，那里也讲到说，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经文比较起来的话，哈，比较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4节到6节、7节到14节、15到28节、29到31节这四小段，哈，四小段，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讲到，就是7章14节下边我们会查到的哈，这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才是灾难的起头，这是第8节讲到的，说这些事情才是灾难的起头。接着的15到29节讲的事情呢，是指大灾难，大灾难。但是到30到31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这个情形了。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就是29到31节的时候，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所以就是从第4节开始，一直到31节，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已经回答了门徒所问的关于灾难和预兆的问题，而且呢，等到32节后边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劝勉，警戒门徒的话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再来看。再来看是吧？24章第46节，4至6节，这里讲的主耶稣说道：“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么主耶稣呢，实际在这里呢，是提到2方面比较主要的现象，是作为灾难的起头的预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节哈。 那么这两方面呢，第一个是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是吧？那这里就提到了说，会有许多令人迷惑的道理和假师傅的兴起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你们那最初呢，他这个你们指的就是当时这些门徒们，那么实际上后这话呢也是对后世教会的领袖们讲的，主耶稣就提醒我们是吧，要谨慎，在末世时的要谨慎，免得你会受迷惑。现在我们如果信，我觉得我们基督之家在这一点上很好啊，我们现在是好多的我们查经小组。都是在圣经上下功夫，这就是让大家在信仰上，你这个信仰的根基要打扎实了，要牢，是吧？否则的话，在这末后时代，什么道理都有，你在网上什么看不到啊，是吧？那你如果要听到是怎么讲的，你都有。如果你没有分辨能力的话，连那个全能神的异端讲那个你也觉得挺好的，是不是？所以现在迷惑人的道理也很多。你必须要慎思明辨。你如果在圣经上你打的根基不牢的话，你就容易受迷惑。而且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啊，他首先迷惑的对象就是这些追求的人，是吧？追求的弟兄姊妹，这些教会领袖们，是吧？所以说要迷惑许多人，这个撒旦。魔鬼撒旦他就要抓住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你比如说那些搞异端的人，往往那些人呢，这个都是原来都是很属灵、很追求的人，是吧？是这个魔鬼撒旦往往就借着迷惑这个教会领袖啊，然后借着他们再去迷惑许多人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也是非常容易被迷惑的，是吧？实际上，你如果要看早期的使徒教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你在《使徒行传》里，我给大家看这些例子哈，那么就已经有假装信主那个西门了，行邪术的西门，后来也有行法术的巴耶稣，是吧？还有装作光明天使的假使徒，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记载的，还有那些偷着引进来的那些假弟兄。还有保罗提到传别的福音的那些假传道，还有那些偏离真道、败坏许多人信心的，就是也是保罗提到的，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的那徐米乃和腓力图，这些人都是偏离真道、败坏许多人信心的。你看现在那个东方闪电他们在网上搞的那许多的东西、许多视频呢，非常他搞得还蛮有质量的，那非常能够迷惑人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渗到教会中来，在末世的时候，这种现象是最多的，是吧？那么好些都是敌基督的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所以你看是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就这样警告教会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现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假的灵、邪的灵是吧？这些都有的，这是属灵界的征战。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慎思明辨。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总要试验那些灵，到底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的灵已经出来了。你看那时候，在约翰还没有离世之前，在1世纪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已经出来了。何况到末世的时候，这些东西更多。那你看，现在有许多人注重那些灵界的经验，哈，追求那个灵恩的，或者是受到那些东西的迷惑的，是吧？那么这些在灾难起头的时候都有这些预兆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能够慎思明辨的，是吧？这是从宗教方面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世界局势方面的，哈。这里就讲到，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那么这里呢，就包括热战和冷战的这些东西呢，等到末世的时候都有增加。现在大家看到了没有？随着现在这个尖端武器啊，现在不是过去冷兵器的时代了， 是吧？现在这个，你看打仗的风声，所说打仗的风声不一定是在你本地打。现在我们在美国，现在还没有打仗，是吧？可能是在别处打的。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已经打了这么久了，是吧？都打了2年了，还没有看不到停战结束啊。我们看到这个那中东现在打的是一塌糊涂，是不是？那这样的，即便是在别处打的。也可能会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心呢，是不是？那么你或者是在这块虽然还没有打仗，但是呢，也随时可能发生战争的这危险情形都可能有的。你比如现在这个，那现在在朝鲜半岛是吧？这个南韩和北韩是吧？南韩北韩如果要是你看现在连这个朝鲜都出兵这个俄罗斯帮着俄罗斯去打去了，是吧？你能够避免像这些都是有核国家，是吧？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核战的话，你中国能够安全吗？是不是？那是不是势必也要波及到整个中国呀？所以你别觉得你现在这块没有发生战争，你觉得没事，是吧？那有些人都担心这个美国大选这么白热化。那美国是不是将来有打内战的可能？这都很难说的事情，是吧？反正总括起来，那么就说，那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呢，实际还讲到，还提到说还有扰乱的事情。你总结起来说，就社会人有各种不安和扰乱。我们这块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是是不是有很多的不安和扰乱？我今天看了电视还讲的，当采访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些老百姓的时候，你们对这个大选怎么看法？那有的人就现在就有人做着统计了，现在人普遍心里边是充满了 anxiety，焦虑是吧？那这个选战这么焦灼，而且是这么白热化，是吧？互相攻击到这种厉害，非常是丑陋了，是吧？所以现在是有大部分的美国人心里对这个是表示的焦虑，非常焦虑。那么我们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是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这些都是人性，人的罪性不受约束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与人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呀，这种冲突是吧？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按照主耶稣的预言，这个世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际和国际的争斗不安，而不是说越来越平安，是吧？那这些呢，都是灾难起头的一些预兆。我们现在还说，可以说还没有进入灾难期啊，但是呢，这些预兆都已经有了。那这边讲了一句话说总不要惊慌。那么这些话呢，就是特别是指不要惊慌，就以为这大灾难已经到了，是吧？因为下句还讲到的说，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现在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末期还没有到，但是这之前呢是已经有了一些兆头了，而且这些兆头是必须有的，是吧？那在路加福音里边就还记载了一个说，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意思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不会太快，是吧？可能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10日哈。那么在这段的这个长时期中呢？人的罪恶与战争的就会不断的升级。你看现在各种的尖端武器啊，你看现在这实际上都在军备竞赛啊，你比如说像美国和中国之间，这现在这个也都是在那块儿在扛呢，是吧？这就不知道扛到什么时候。然后这个那简直就是一种军备竞赛，是吧？各种的尖端武器都已经出来了。啊，你看现在打仗常常不用人出去，那就是无人机就可以了。等到将来这机器人造出来的话，可能就有机器人部队，是不是？那么随着这些科学进步所带来的这些尖端武器，那就人为的灾难就会日益增加。 日益增加，一直就发展到那种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时期为止，啊，这点是可以说是很清楚了哈。所以这两个主要的预兆，前面讲的宗教方面的和这个打仗的战争这方面的是吧？当然，这里边呢，除了这两个预兆之外呢，还有教内教外的这些罪恶。你比如说信仰上的背道，就说人们这个对信仰不在乎，或者干脆就背叛信仰。现在人们对信仰不在乎，是吧？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个也有邪灵的工作呀，是吧？还有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世界上发生的那些残暴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一演再演了。那么战争的武器不断的更新进步，那么人性的这个险恶，将来会日甚一日，是吧？那么这些情形呢，会继续的恶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不会说将来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恶化的。那么这种情形呢，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是吧？那我们再看这个。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现在已经是讲了差不多50分钟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吧，因为如果再讲多了的话，大家也会感到疲累了。下边呢就我上边所讲的这些啊，我想现在应该讲到差不多再讲，还有好多内容啊。所以我想，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从第五点再接着讲下去，就会讲到灾难的起头。因为这个呢，后来就吻合了我们原先所查过的7年的大灾难，然后前3年半和后3年半的问题，是吧？敌基督的出现的问题啊。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再讲啊。那今天我讲到这里，给大家一点时间提问题，讨论。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看看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结束，好吗？好，现在大家可以把视频打开，然后也可以把声音打开，把你们话筒都打开，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提出来。我想大家听的时候，头脑中也一定会有一些思考，是吧？会就是，听了之后，左耳听右耳冒，然后没有过脑子，不会吧？而且呢，这些问题呢，也都是我们大家所关心哎，珊珊姊妹。
请问林牧师，我可以问那个第9节跟第10节的问题吗？还是这是下次才讲？
啊，下次再讲吧。现在我们
好，
才讲了大约是6节那样子，7到14节还没。我们讲的大灾难，因为那个是关系到大灾难的问题了，是不是？
谢谢。
嗯。当大家看到这个目前呢，我们看到教内，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还是社会还是世界上所发生的问题，大家平时恐怕总会要有一些思考吧，是不是？那你就不用说多了，是吧？我记得我那是198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我87年到90年，我就那时完成硕士，我就回去了。就87年，我那是第一年是到纽约，那个时候纽约和现在比起来，我觉得是已经差
完
太
全
多
不
太
一样。
多了，是吧？而且那时候我刚87年那时候我在纽约还看不到那些偷渡来的那么许多的移民哈， 因为那时候纽约的 Chinatown 基本上都是老广东，就最早期的移民，像台山人比较多什么的，是吧？你现在如果去纽约呢，满街都是讲福州话的，都是福建人，是吧？据说是有几十万，对，那都是那么大的量啊。所以你看，我太太她是福州人，是吧？她到那个纽约 Chinatown 一听，满街都是讲福州话的，
福州
但是我
话，
是听不懂，是吧？所以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那时候87年，我记得我赶飞机的话，我用学生证就可以了。我如果事先没有买票到那块儿，就像坐公共汽车那样的方便，而且那服务也是相当好。在飞机上，你这如果吃什么东西，你吃不饱还可以要第二遍，是吧？所以那时候服务是相当好，而且呢，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安检，是吧？直接跑那块去，我就是拿个学生证，我就可以上飞机了，啊，那时候是特别简单，我就觉得，哎呀，这西方坐个飞机就跟那个坐公共汽车差不多，而且服务是那么好。但现在行吗？那我后来等到98年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学生证乘飞机就不可以了。然后现在呢，就那个安检，那个繁琐，是吧？然后那个服务那个差，是吧？这航空公司除了就是赚钱，是吧？他就不会再考虑别的。那就这个就我们就有这个比较了，是吧？那我们有好多都是在美国待过多年的人了，那你们一定这个也是对这些是感同身受啊。
对，
大家好像提不出问题来啊！
李牧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啊，
吗？
请请，欢迎提
因
问
为那
题。
个时候主耶稣还活着，就是说主不像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主耶稣跟他们在讲话，而且主也曾经讲过，有一天他要上十架啊，怎么这些事情。当然那时候门徒也不了解，我就在想说，当这个24章这里前面那第二节，就是第一、第二节。当主耶稣讲到说，你们看到这些圣殿将来有一天这个被毁的情形，我在想，在我的直觉里面，门徒应该直接就想到说，这个圣殿被毁，是不是主耶稣上十架被毁？可是他们一下子他就能够问出问题，就是后面的说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的时候，我们想门徒也很，就是说平面的思想，就像我们一样，看见圣殿就讲哇，好壮观啊，只想到那种表面的那一层。可是在这里，他一下子能够问说降临跟世界的末了，似乎又是深入一层，这个我有一点点不了解。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门徒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提到那个问题，是吧？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因为门徒他提出这个发问，是因为在前边23章末了的时候，就主耶稣就讲到那句，
就是刚才讲奉
对。
祖名的那个。
一个是奉主名来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
三十
23
八。
章末了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是吧？那件事情，我
是
看看
圣殿。
啊，对，就说。38、39节就讲的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然后就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就是这段话，是吧？然后呢，他们在往橄榄山上走的时候呢，路过那个圣殿的时候，那当时因为主耶稣后来就 就提到关于那个，他在说你们的家是吧？你们的家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门徒们是知道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这个家预表的是说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他们个别的家，而是这个圣殿讲的，是吧？就是这个圣殿将来要成为荒场，所以呢，这个主耶稣他就那这个门徒们他心里边就打这个问号，路过这圣殿说：“哎呀，这么高大宏伟的圣殿，怎么可能会成为荒场？怎么会成为废墟呢？”是因着这个结果呢，主耶稣就引出主耶稣下边所讲的话，就是你们看这殿宇嘛，是吧？这么宏大，这么雄伟，你别看这么大雄伟，是吧？到将来他被毁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是讲到这样事情了，所以这个门徒们就接着又提出下边的问题来，是这样一步一步引出来。啊，那门徒他就一定是会心里面琢磨主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我丝毫不会知道，几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啊，那他当然他不会把那件事情和世界的末了的事情联系起来，所以这门徒问的还是关于世界末了，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或者什么兆头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个圣殿被毁，跟那个主耶稣将来再来，世界末了，是两件事情嘛？
这是两件事情。
两件事
所以
情
我
啊。
们说圣殿被毁那件事情呢，仅仅它算是一个部分的应验而已。也确确实实，当那个圣城圣殿被毁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相信。当时就是基督徒啊，有很多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就来了，快就来了，但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事情，所以世界末了的这些事情呢，还都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那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在2000年之后，主耶稣讲的话2000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知道历代的圣徒也都盼望着那一天。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就说这个兆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那后边我们再讲主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你比如关于无花果树的比喻啊，让我们看以色列啊，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预兆了，是吧？现在的这些兆头是越来越明显。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那时候就传说主耶稣要来了，世界要，地球都要毁灭了。那时候吵得很厉害的，我觉得那时候什么意思啊？
这个往往是到那个世纪之交啊，你别说这个，我们这个啊，你到了2000年的时候啊，那是一个世纪之交。实际在1000年的时候，往往在一些世界的就是那个大的转折点的时候啊，都会有这种的
传说，
这种的说法会出来。某某人就会啊，那是某某的某年某月某日，主就要来了，是吧？往往都会有这些的出来。实际上，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不少的这些所谓的假先知啊，都出来传这样的信息啊，这个是免不了的。但是那后边我也会查到了，主耶稣，这个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甚至说连子都不知道，啊，
啊，
灵不知道。是吧？所以这些呢，不要做那个轻易的去做那些猜测，是吧？我们知道，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们也有一个会派，就叫安息日会哈。安息日会就是这么分出去的，它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纽约州的一个米勒牧师，这个米勒呢，他原来就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就传讲。那个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就来了，然后有些信徒就随着他，然后就大家就什么都不干了，甚至把农活都放下了。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哈，然后大家都穿着白衣服、白袍子，就到一个山上去等迎接主的再来。啊，结果呢， 等到那天那个时刻，完了就一天过去，一天又来，那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他们这一批人呢就被教会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呢，他自己就成了一个派别。这个人呢，赶紧就发声又纠正，说我这日期算错了。那他又换了个日期，然后大家又等到那天都没来。这个教会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多，在我们中国甚至都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的，是吧？所以这个不要妄加猜测，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哪年哪月哪日是主耶稣要来了，你不要相信。
我有一个问题哈，第四节和第五节里面有2次说到迷惑，那第四节的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第五节说，因为将来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其实现在我们也觉得很多消息都不那么可靠，对吧？我自己就觉得有一种担忧，好像我可能也就是这个被迷惑的人吧。那我怎么样来防止被迷惑？我需要做些什么？就是怎么样增强自己的灵里的免疫力？就是，
你用的这个词很好，这个我也写，当我给神学院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也会提到这一点，用四个字来概括吧，要固本强身，我们在属灵上要固本强身呢。那你如果在圣经的根基上，你打的根基很牢的话，那你就会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迷惑人的。因为现在迷惑人的道理很多，
太多了。
然后你像那东方闪电，实际就是在历史教会历史上，然后在今天有很多人自称他是基督的，有的你像东方闪电，他甚至说基督已经来了，是吧？这个还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就是出自于河南嘛，甚至他不仅仅说基督已经来了，而且他们荒唐的是一个女基督，一个女基督来了，那这也有人信，是不是？所以那个我们看到后来我们也会查到的，那有些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这主耶稣亲口讲的，你不要信啊。所以，这个我们到任何时候，你要扎根在是你圣经上，要有圣经根据，才可以，是吧？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受迷惑的。实际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异端的存在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天天在读圣经，对吗？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一个防止被迷惑的一个，因为你只有把圣经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自己心里。虽然我们常常说，哦，我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不是把圣经看得很透彻的话，把神的话语理解得很透彻的话，这就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好像。
是这样子。所以后边我们也会查到的，主耶稣就是告诫我们，就是要警醒等候，就是了。在这个时候就要警醒等候啊！当然后边还有我们接下去我们还会讲到这许多的兆头了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启示录，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了。然后如何等候主的再来？
谢谢。
实际我们这样查经呢，就是可以是大家互相的在这些事情提醒着，那我们就不至于受迷惑。
谢谢。
不客气。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现在是50分钟，已经到8:50分钟了。还有没有问题？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今天大家明天还可以睡个多睡个小时哈。
要不要再听一首圣诗，然后做个祷告结束？
好啊，好，你掌握。
对，还有10分钟哈，
好。
我们来 share screen。
中文
好，听得到吗？
听到很好。
听得到。
好，我们就做一个导
There's a
图。
range in
哦，
price
等一
and beauty
下
when it
哦，
comes to diamonds with the
不好意思，
exact same 4Cs. This isn't something you meet
，sorry。
other jewelers.
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今天的课程，好吗，李牧师？
好，
好，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又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追求你的话语。谢谢主，让李牧师把你的话语拆开，让我们真的理解，让我们有更深的心里的感动。我们也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准备好自己。这个末世的降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挑战，我们要面对。主啊，保守我们，不要陷入迷惑。主啊，真的让我们知道，要更多的亲近你，在你里面，我们把灵魂的锚抛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能够站稳我们的脚跟，经历各样的征战，我们经历以后还能站立得住，主啊，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真的提醒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使用李牧师，把你的话语拆开，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如吃你的血和你的肉一样，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扎根，让我们知道。不需要惧怕，但是要忍耐，要持守，要扎根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虽然现在课程将要，这个课程将要结束，我们都要继续在面对现实的生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在亲近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是主你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
是
继
的，
续的把我们自己前面的路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求你保守。我们也特别为李牧师给献为你的摆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为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之间同心合意的追求。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带领，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
门。